167页，对你们中间的那些懒人，我无法提供任何希望。死亡不会带给你们一个永恒的休息所在。如果你希望的话，你可以休息一会儿。可是死后，你不只是必须用你的能力，而且为了那些在你前一生中未加利用的能力，你还必须勇敢地面对你自己。那些对死后生命有信心的人，将发现你自己更容易适应新的情况。至于那些没有这种信仰的人，也许可由一个不同的方式获得它，也就是照我在此书后面会给你们的练习去做。如果你是不懈怠的，有所期待的，有决心的，这些练习将使你能扩展你的知觉到实相的这些其他层面去。其实你所知的意识已习惯这些离开肉体的短暂空隙了，较长的空隙则会令它迷失方向到或多或少的程度，但这些并非不平常的。以你们的说法，当肉体入睡，意识常常离开物质系统相当长的时间，但因意识不是在正常的肉体醒时的状态，它不察觉到这种空隙，而比较不担心。如果意识在正常的肉体醒时状态中撤出身体同样长的时间，它就会认为它自己死了，因为它不能给次元和经验的空隙合理的解释。因此在睡眠状态，你们每个人到某个程度都已经经历过意识离开了物质实相的情形，那与你在死亡时的经验是同一类的。在睡眠的例子里，你又回到了身体，但你已然踏过了进入这些其他存在的门槛许多许多次，因此这种情形并不会令你感到如你现在也许假设的那么不熟悉。以后我要谈的梦之回想实验及其他的精神上的训练，会使所有做我所建议的练习的人对这些点都十分清楚。且说在死后，你的朋友或亲人也许立即来欢迎你，也许不，这种是因人而异的。好比说全盘来看，你也许对你在过去世所知的人比对今生跟你很亲近的人还要感兴趣得多，你对也是已经死亡的亲人的真正感情瞒不了你，也瞒不了他们，没有虚伪。你不会假装去爱一个没做了什么事来迎娶你的敬爱的父亲或母亲。在这死后的期间里，心电感应无扭曲地运作，因此你必须处理存在于你自己与所有在等着你的亲友间的真正关系。举例来说，你可能会发现某个你只是当成敌人的人实际上值得你敬爱，那么你便随之那样的对待他，你自己的动机将会明净如水晶，不过你会以自己的方式对这明镜去反应。如果你以前不聪明，你并不会自动地变聪明，但同时你也无法躲避你自己的感觉、情感和动机。你是否接受你自己心中较低的动机，或从他们中学习，仍是看你自己如何做决定。不过成长与发展的机会是非常丰富的，而可听凭你使用的学习方法非常的有效。你审查你已离开的那一生的料子的质地，而你学着去了解你自己的思想与情感如何造成了你的经验，而这些又如何影响他人。你还没有知觉到你自己本体的较大部分，直到这个审查完毕之后。当你领悟到你刚才离开的那一生的意义和重要性，那时你才准备好去有意识地知觉到你的其他存在。 那时你才变得知觉到一个开阔的觉知，你是什么，开始包括了你在其他的过去式中曾是什么，而你开始为你下一次的肉体生活做计划，如果你决定要再去一次的话。反之，你也可以进入另一个实相层面，然后再回到一次肉身生活，如果你这样选择的话。现在这是口授的结束，你可以问我问题或结束此节，随你便。